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欢迎大家来到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小婉，很开心又来了。
谢谢你哦，前面说的关于你跟孩子的故事已经播出去了，很感谢你啊，很感谢你和我们分享。我很喜欢听每一个人说他们生命里的起起落落，就像是一个画卷，然后一点一点展开。有时候我在想啊，神真好，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神的恩临在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啊，其实到最后都是一句感恩，特别的感恩。
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也很感恩能够透过这个平台，把我自己跟神同行的这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角色里面的神的恩典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是的，以后我们说到孩子，可能我们可以说某个专题啊，或者某一个特别的事件呢、啊、引发了我们两个妈妈想要思考的时候呀，你是个反思型的妈妈吗？我记得。
对，是的。
咱们可以再聊，但是呢，暂时性的放一放啊，关于孩子的话题。今天呢，是想跟小婉姊妹来聊一聊你的婚姻。这孩子他爸也是他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
是的。
那咱们从何说起呢？
说到婚姻，我觉得可能我就会没有孩子那么的自信，感觉比较心虚一点点，就是因为可能从世俗的意义上定义，我不算是一个非常在婚姻里经营的很成功的一个人。但是我自己觉得可能做了成年人，很多的事情也很难单纯的用成功和失败来定义吧。我觉得我算是经历了婚姻的整个过程，从结婚到现在我的身份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到离婚。然后我自己其实在这个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发现和反思，所以我也期望我的这样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身份，也能够帮助一些在婚姻当中挣扎思考的一些妈妈们。
我相信每一个婚姻里面都是有酸甜苦辣的，所以放宽心，聊一聊你的经历，我相信会祝福很多的姊妹的。
我的婚姻是10年，就是从结婚到离婚总共是10年的时间。我们两个是在校园里面恋爱的，算是大学里面的情侣。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开始要计划结婚，要计划这个要孩子。可能当时在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还都不认识主，就是完全凭着自己的一些怎么说，情绪或者说感情，或者觉得哦，我自己真的觉得非常喜欢这个人，然后我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就觉得哦，也许我们能够很幸运的走到最后。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曾经真的很认真的问过自己，那时候25岁，我的人生的25年，我觉得发生在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我能够跟这个男人进入婚姻。其实那时候还是对婚姻真的是充满了憧憬的。但是现在一晃，我离婚已经快也接近10年了，所以在回顾看那个时候的自己，就觉得冲动和懵懂有余，但是理性和思考其实是不足的。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情况就是，我的父母其实他们在婚姻的经营上也不是特别的成功，所以他们也没有给我太多的建议，真的就是完全凭着自己的一股脑儿热心就冲进了婚姻当中。但是后来就会发现，其实两个人在到底怎么经营婚姻，到底怎么养育孩子，就是这些非常实际的问题的上面，大家有非常多不同的观点。最终让我真正决定要结束这个婚姻的，其实是那个时候我信主了。我觉得婚姻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情，不可以允许在婚外有这些有婚外的关系。对，所以我当时很认真的跟我的那个时候的丈夫，现在的前夫聊过，那他也一开始是认同的，他也回到了家里面一段时间， 但是后面他，当我又发现有这样的事情，我再跟他聊，我说你是不是还愿意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难关，还是你有新的决定？他当时给我的一句回答，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就说，哦，我想在外面再试试能不能跟新的人有新的关系。当时我就在那一刻，我觉得其实他做了选择，我也就选择说，离开了这个婚姻。现在说起来好像觉得云淡风轻，但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有非常多的眼泪，然后有非常多的老师和长辈为我去寻求和祷告，最后大家的这个结论都是一致的，就是觉得我是在真理里面持守的，神会对这个婚姻负责的。所以当时虽然觉得顶了很多教会来自我自己觉得啦，来自教会来自服事的压力，但是其实最终还是做了这个决定，
有一个信息我听的应该是准确的吧，就是实际上你的前夫他首先他对你们那10年的婚姻有了不忠诚的事情，是吧？
哦，是的。
你提到了，你说其实而且好像我听出来好像还不是一次，就我刚才听你描述的时候，就你们在婚姻当中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了婚外情的那一个人，然后你其实第一次是原谅了他的，
是的，是
然后
的，
你们其实当时有沟通过的这件事情。
是的，我们当时还参加了就是夫妻营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去想要经营好这段婚姻的。
那他是基督徒吗？他信主了吗？
其实我信主的经历也跟这个有关，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苏州，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那个朋友就一直劝他说你可以信主，那个朋友是很多年的基督徒，是他老家的朋友，然后他就非常有意思，他就跟那个朋友说我是不需要的，但是我觉得我老婆可能需要，我老婆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他一直这样，他说我觉得我老婆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也许这个神能够帮助他。所以当时我觉得真的就是神的拣选。一方面我说了，就是这个朋友他对我有很多的支持和解答；另一方面，当时就在那个时候，在职场上有一个老板跟我传福音，所以我就在这个两个力量的交汇下，后来我就信主了。然后以我们两个的婚姻线来讲，就是其实刚结婚，他就有非常多，比如说外派呀、外住呀这样子的工作。她曾经在国外的一个国家外住了很久，然后后来是因为我怀孕了，我怀了老大，她才回来的。这是第一个，然后接着就是我后来发现聚少离多不太好嘛，那我就开始跟着她去成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成都信的主，是成都的那个职场上的老板跟着我，为我传的福音。然后后来她又从成都辞职回了上海，然后回到上海之后，她又觉得上海的工作不好，然后反正又后来又去了北京。去北京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怀孕了，应该就是老二了。然后我就说我不能这样再跟你跑了，因为老大也快上幼儿园了，那时候老大快3岁了。我说这样子对孩子也不稳定。然后他就离开了。那比较明确的，我知道他开始有婚外的这种关系的，婚外情的这种关系的是他去北京之后。然后我就知道了，应该是我现在还记得，就应该是2014年，就是我刚生了老二。然后我就知道他有婚外情的问题。然后当时，我那时候已经信主了，我是2011年信的主嘛。我那时候已经信主了。当时我记得是当时我的就是属灵上的一个长辈，他一直陪着我，然后也陪我一起祷告。所以当时我觉得我处理的还是比较冷静的，就也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怎么样，就是其实在一直为他祷告。那在后来有一次，他突然间应该是在我忘了哪一年，就是。他有了婚外情一段时间，他突然间跟我提出来，他要回来跟我离婚。然后那一次我就是非常的恐慌，我记得挺大的一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是神的恩典嘛，就是当时我们是一群姐妹，跪在我们就是当时的那个教会的一个小的祷告室里面，就为了这件事祷告，希望他能够明白，我现在所做的并不是软弱，并不是退让，而是真的在神在施给他恩典，希望他能够回头。所以当时很奇妙，就是他早上跟我说他要回来跟我离婚，然后我们祷告完，大概到中午，他就说他回不来了，说这个事情以后再说，然后就搁置了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他又提过一次离婚，那一次就是，我已经非常认真的在想，那如果真的离婚，我要怎么样过了？但是他后来又没有离婚，在他提完。第二次离婚之后，他就说， 那我们还是好好过，我还是愿意回来跟你好好过。其实，在提离婚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挺辛苦的，就是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然后就是我的先生对我又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是很多的否定，就是对你自己的人，然后对你整个的生命，对你对他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多的否定，对你对这个家的贡献。但是我觉得，相比后面他回来，我们两个要去弥合这个关系，我要进行一系列的饶恕和原谅，我觉得是更难，后面这段是更不容易的。我们在这个夫妻营当中，后面我们他回来，我们就参加了夫妻营嘛。然后在这个夫妻营当中，他就在这个里面有饶恕和原谅的环节。我记得，我到现在都记得，我那时候哭得很伤心。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觉得神很清晰的告诉我，就是因为他赦免了我自己所有的罪，因为我在这个婚姻当中也有自己不成熟的地方，也有自己情绪化的地方、闹脾气的地方，我也能够借着神对我的赦免，能够赦免他。那后来是因为他回来，我们两个恢复关系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做决志祷告，然后也有当时受洗，但是后来他展现出来的这个状况，我不觉得他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的救恩，真正的重生了吧。
我懂了，其实就是在他想要悔改，其实没有真悔改过程中，他可能有这么一下子，有那么一下子的感动，愿意靠主的救恩，也能够好好经营下去你们的关系，但实际上他很快就没有办法真的去悔改了，所以他很快就回到原来他的生活模式去了，挺难过的吧，那段时间。
在他第二次提离婚的时候，我的心里已经做好了决定。就是那个时候，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当时也很奇妙的机会认识了一个律师，然后其实是工作上的事情了。然后就认识了那个律师之后，然后我刚好有这个事情，我就跟那个律师说我现在是什么什么情况。然后那个律师就手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就告诉我你要注意什么。然后他就把这个离婚协议书给我，他说，平时我们这个是收钱，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工作上的连接，所以我就很义务的帮你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拿着那份离婚协议书回到我自己的车上，开车回家。因为跟律师见是在他的工作的地方。回家的路上，我就跟神哭，我就开始说：“我说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该悔改的也悔改了，我该认罪的也认罪了。我也真的就是在后面一段时间里面，我承认可能以前我是一个不太成熟、比较情绪化，因为我是独生女嘛。”所以比较情绪化的这么一个女孩子，但是后来我觉得在婚姻当中，我是非常愿意去体谅她，也从她的角度去考虑的，这样一个人，我有在改变。我说为什么我的婚姻最后还是这个结局？我就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停在一个红绿灯那儿，我神又真正的跟我讲话。那一次他就讲，他说，其实当时你进入这个婚姻的时候，你还不认识我，你有没有问过我？那我已经把这个婚姻当中非常多让你觉得很痛苦，就是让你真正在这个婚姻当中受伤的部分，已经尽他那神的所能把它过滤掉了。那你现在经历的就是你原来那个选择带来的必然的一个后果。但是我会带领你，或者我会拖住你后面的路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哭得非常的伤心。我知道其实不是神要咒诅我，而是真的我自己的选择是带着后果的。神当然可以把这些后果免除掉。可以不要让我经历这些后果，可以让我的丈夫悔改，让我的婚姻是另外一种的见证。但是神也可以让我现在用这样的方式见证他的爱，见证我在这个婚姻当中的，我觉得是付出吧和改变。
我现在终于懂了你为什么跟我解释你的名字，那个小碗是有条裂缝的哈，那定然其中一条裂缝就是婚姻了。
我觉得是的。
然后你说那个裂缝其实很宝贵，因为有光会进来。可是我听了还是挺为你心痛的，因为很无辜啊，而且你生了两个孩子啊，他是在孩子很年幼的时候就放弃了做父亲的职分啊。
是的，
这个过程，听你说的，好像挺容易的，但我相信一定是一段很不容易走过的，有点像死因幽谷般的经历了。
是的，很感恩的是，当时我们有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团契，就是当时我跟很多人都讲过，就是在我离婚之后，我觉得那个团契里面的姐妹们就像一个柔软的网把我接住了，就是我虽然 掉开了婚姻的这个网，然后但是我掉在了这个很柔软的这个用他们的爱和他们的关心编织的这个网当中。当然是很难过。我觉得我最近还有在处理关于我觉得婚姻的失败对我个人的很多的伤害，或者放在我心中的很多的谎言。但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我觉得我不孤单。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哀悼，虽然我难过，虽然我要适应这个身份的转变，但是我觉得我不孤单。就是有很多人其实陪着我，可以允许我流眼泪。我记得那时候，我刚离婚没多久，然后大家应该是想让我散散心吧，就把我带去一个合场要服侍，然后我白天就在那儿服侍讲课，一切都很正常。但是晚上回到这个别人为我们预备的住的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哭。然后我就因为我当时很大的程度就是觉得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孩子还很小。我那个时候大部分的身份就是上一集有讲过，我那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全职主妇、全职妈妈，我没有我自己的一个稳定的收入，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我的前夫会怎么样去支付抚养费，或者他愿不愿意支付抚养费，或者他以后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抚养费其实就等于说是风雨飘摇的，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当时有一个姐妹，她就一直陪着我，我就哭，然后她就陪着我，她说她真的就是知道。这个过程太不容易了，但是大概有这么一个月的时间，我基本上是哭的。然后后来每一天晚上，那个姐妹睡觉了之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回到房间要去睡觉，然后我就会问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每一天晚上，神都会对我说一句同样的话，说这个事情是他做的，他会负责到底。那到现在，我相信确实神是信实的。
那个时候，是不是跟神祷告特别特别多的时候？
确实。不得不说，确实是，就是真的。我觉得，当人在面对一个未知的时候，就是你真的好像你觉得你什么东西都抓不住。虽然这些姐妹很爱你，但是我觉得经济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不可能靠着别人的这种接济过日子，你还是有两个孩子要长大。所以，我觉得现实是非常，经济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神真的在这个方向上。就是开了很多我觉得非常的特别的门，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我根本没有想到的门，就是当时我前夫他有一个合作伙伴，是一个女生。当时我前夫回到苏州，他是来创业的嘛，然后我那个时候不是有做人力资源的背景，所以我就帮助他们公司做一些事情。其实我是没有领薪水的，当时我前夫离开那个公司，就是他。跟我离婚之后，他也离开了那个公司，他也跟这个合作伙伴合作不下去了。然后当时我是跟这个合作伙伴说：“我说如果你们觉得很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关系对你们的公司不好，其实我完全可以不做。”然后当时那个合作伙伴就跟我说：“说我们更需要你，我们不需要他，我们更需要你。”所以当时是给了我涨了很多的工资，就是原来的那个基础上给了我一个非常丰厚的薪水。所以我领那个薪水整整领了。2年，但其实我做的事情是很小一点点的事情，很少一点点的事情。我觉得完全就是就是付出和这个收入是非常的不成正比的，就是神的恩典，神就是有开很奇特的门。我根本没有想过说这个人会愿意选择我，而不是选择我的前夫。
非
对
常
的。
信任你。
是的，他说我们更需要你，他就是这么面对面跟我说，他说我们更需要你，我们不需要他，真的就是很感恩。
说回这一位前夫哈，因为在开始你跟我聊天的时候，你也说过，其实现在回想，那是20年前的事情了哈。你决定进入婚姻，有你的懵懂，还有很多无知，无知也无惧，纯粹是因为大学里边的情感就进入了那段婚姻。当不得不离婚的时候，神也跟你说，这是出于我的手啊，是我许可下发生的事情，不用担心，我为你的人生兜底。所以阿爸天父也是很爱你，你们母子三人的哈，也供应你们日常所需、经济所需。阿爸是知道的，他定会养活我们的，不会让我们日用饮食有所缺的。但是我在听你描述的时候哈。你会后悔嫁给这个人吗？还是说你会觉得这个婚姻的开始就埋下了什么，让你自己品尝了10年以后的这个 果实呢？因为你说这是你自己选的，所以这离婚的结果是你10年前自己选择的时候埋下的因，结的果。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但是他从来不是一个伪装的人，就是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在其实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红灯的信号，让我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不会那么的妙。但是我现在回头过来，我觉得其实我没有太仔细的思考婚姻对一个女人来讲意味着什么，或者我怎么说，我太看高了我自己的能力，我太看高了婚姻对一个人的改变，或者说是规训，或者说是一个人的成熟和成长。我觉得见过我前夫的人，大部分他们都会觉得说，他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就他就是做坏事，他就是不在乎你的感受，他就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做这些事情。但是，同样，我觉得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情感的基础的，包含我们是很好很好的朋友，我们在生活上，在很多很多方面是无话不谈的。所以，我们是从朋友的角度开始慢慢进入到恋人的。我们不是一开始就是恋人，我们是从朋友。所以我见过他的前面几任女朋友，他也见过我当时的男朋友。然后，但是后来我们两个就觉得，哎，怎么兜兜转转的，好像只剩我们两个人单身。然后我们两个就试试看，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开始的。所以，就回答梦圆姐的问题，我觉得核心就是我不知道婚姻对一个人来讲意味着什么。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所谓的婚前辅导啊，没有太多的婚姻上的这些教育啊，大部分的女生还是就凭着我吧，我至少是我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觉得 进入婚姻了，总归会成长，总归会改变嘛。因为他既然愿意做这个选择，他总归会为这个选择负责嘛。但是后来发现，好像并不是，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为这个事情负责，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成长，对方就是做自己，做自己。我觉得核心的一个就是，我现在也会跟一些年轻的聊天，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有一些人他们是真的有做人的一些底线的，他进入婚姻之后他也不会突破他的这些底线的，可能他有诱惑或者他有什么但是他不会突破这些底线，但是有一些人的底线会比其他的一些人更低一点，或者说更自我一点，对，那这样可能就，我觉得我的前夫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是只考虑自己开心，他是他们家的三代单传，他的爸爸就是单传，然后到他也是单传，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但是你可以想象他那个几代单传的这么一个男孩，是集万千的宠爱于一身的一个小孩。对，所以他很少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包含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他任性起来，孩子的感受他也不考虑，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很难接受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们
对。
在婚姻当中怀了第一个长子的时候，他依然还是在外面漂泊的状态吗？听起来他好像被外派到不同的地方，甚至于不同的国家去过。那你们的婚姻当中，真正日常朝夕相处在一起的时光，其实不是很多，是不是？
是的，我能说我们可能朝夕相处在一起的时间，前面可能有2年，然后后来加上他回来的2年，可能10年的婚姻当中，我们有60%的时间是聚少离多的，剩下40%的时间是算是朝夕相处的这样子。
那你们既然是那么好的朋友，进入婚姻之后，你们还会聊天吗？
会，但是可能对于他，我试着从他的角度想，就是可能对于他来讲，他会觉得，怎么我原来的好朋友好像非常多的就是梦想、理想、风花雪月，一下就变成了柴米油盐。我会觉得生活就是柴米油盐，就是我不可能再跟你聊风花雪月，我们就是得聊，坐下来聊为孩子的教育怎么存钱，孩子现在要买这个尿布要怎么买，孩子现在要买这个婴儿车怎么买，安全座椅怎么买，买什么。但是他觉得这都不是事儿，但是我觉得这是事儿，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基本的生活的观念上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就是真的就是一直拒绝去接受现实，一直拒绝去长大。他觉得我太焦虑，他觉得我太把问题严重化，然后太多的问题都要去烦他， 他就觉得这个不好。但是排除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两个聊聊电影啊，聊聊书啊，这些其实还是很能聊得到一起的，就是大家的兴趣爱好其实还是差不多
我明白了，就是你们可以做好朋友，但你们不能做夫妻。
是的，是的，
夫妻就是柴米油盐过日子。
夫妻就是共同，大家得站在彼此的角度去考虑。哦，这个人他背负着什么？可能他跟你背负的、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哪怕你愿意理解，说他看的这个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意义。
你们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我们做朋友很多年，但谈恋爱其实谈的时间并不长，可能一年多。
在进入婚姻之前，你们两个会对家庭分工吗？比如说你做饭，他洗碗。
完全没有，大家完全就是，我现在想起来就有点像过家家，就是 谁高兴了谁就弄一下，谁不高兴就算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的计划说，哦，要什么时候要第一个孩子，什么时候要第二个孩子。对，所以两个孩子都有一点，就不是在特别我们精心的计划当中有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为这两个孩子很感恩。
啊，那
但是
是
我
的，
觉得，
嗯，
是
两
的，
个宝贝，两个天使，他们是你
是
生
的，
命里的天使，嗯。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没有太多的计划，就是没有太多的规划。
这个婚姻以这样的一个方式，10年之后结束，你在这10年当中最后悔的是什么呢？如果现在你在想的话。
不是一个合适的人，就不应该开始。
就不应该开始哈，宁愿永远是朋友。
对，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个合适的人。我印象挺深，就是我们两个在离婚的时候，其实谈过一次关于大家怎么样带孩子什么的。就离了婚之后，很认真的谈过一次。我觉得那一次我见到他，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遗憾。我自己能为这个婚姻做的，我都做了，就是没有能够让这个婚姻能够进行下去，我觉得是挺遗憾的。我自己没有太多的觉得，哦，当时要是不那样就好了。当时要是这样就好了，我觉得没有，就是确实是一个不对的人，
我能听出来，其实你是更成熟的那一方，而且我深深相信，其实天父设立婚姻是让两个人在他的爱里、真理里一起成长的，就是长在一起的。如果一方拒绝成长，太艰难了，太艰难了。不是说我们个性合不合的问题，而是两个人要不要长在一起的问题。有些遗憾哈，嗯，我想你生命中这一段经历，10年的婚姻，然后从离婚到现在又有一个10年了，啊，今天的时间呢，可能暂时聊到这儿哈，但是我其实挺想听你聊一聊离婚之后这10年的路的，然后就像你开场时说，他们心里都会有一个阴影，有个阴霾，即便团体里有很多的爱，教会里有很多家人支持。可是，在他们的心理层面，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好像残缺的那一个，好像是抬不起头来，有那么一段日子。离婚之后，这10年的恩典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还挺想听一听的。
好呀，
那我们就留在下集喽。
好的，
谢谢小婉。
谢谢大家，谢谢孟远杰。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